那对待你的儿女，你就要表演一个慈父啊。负责任要把儿女教好。你真的有爱心，有智慧，有教学的方法，把你儿女教好，这个就是出现世间方便利的老师。我们的身份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空，就有不同的变化。你要能掌握着机缘，帮助一切众生，这个叫行菩萨道。存菩萨心，行菩萨道。幕后这一句，最深净光天王，得如来往昔誓愿发生身心爱药藏协同来。如来往昔誓愿，每一尊佛在因地发愿都不一样。虽然都不一样，要把它总括来说，不会超越四弘誓愿。就以阿弥陀佛这四十八愿来讲，四十八愿一归纳，还是四弘誓愿。所以这个誓愿就变成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总愿。你的别愿呢，就是总愿里的几条再展开来说的，归纳起来不外乎这个誓愿呐。所以在此地我们只用这个四弘誓愿呢来学习就可以了。他得的是如来往昔愿力，从如来发愿、修行、建愿，发生了身心爱药。这是从诸佛如来他们的修因正果上得到了很大的启示啊。身性爱药当然就是依教修行，以佛为我们的榜样，向诸佛如来学习，学习他的发愿，学习他的修行，学习他实践他的誓愿，愿发了之后啊，一定要兑现啊，现在的话讲，一定要落实啊。愿发了之后不能落实，这个愿是空的愿呐。祖师大德在解释经论的时候，常常教导我们：愿以道行，学佛不能没有大愿。尤其是净宗的法门， 道业大师在弥陀要解里面告诉我们，净宗修学的三个条件，古德称为三资粮，资粮是比喻，比喻我们出去旅行，出去旅行你身上一定要带钱，资就是指的你带的油啊，有金钱啊，粮是带的食物啊，古时候旅行呢不像现在这么方便的，现在到处有餐厅啊，有旅馆，你吃住没问题，古时候旅行非常不方便，没有那么多餐厅，你怎么办呢？自己一定要带干粮，要借人家地方的住宿，所以旅行不能缺乏资粮，没有资粮没有办法旅行，这是说你要旅行呢，这个条件就非常重要了。比如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要超越十万佛国度，这就好比是旅游啊。我们的资粮是什么呢？信、愿、行。你有信没有愿，不能往生。所以藕益大师在要解里面跟我们做了个结论，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之有，那么你们自己想一想，我有没有把握往生，有很多人跟我说来，法师啊，没有把握啊。他来告诉我，我就肯定跟他说，你这一生决定不能往生。他瞪着眼睛问我，为什么？你没有把握吗？你没有把握你怎么能往生呢？那是你自己说的嘛，我怎么会晓得？我是听你自己讲的，你自己信念不足，你佛念的再好都不能往生。如果你说的是我是真心切，那我就恭喜你，你决定得生。所以能不能往生不要问别人，问自己啊，你自己有没有信心啊，有没有愿心啊，真的信可不是那么简单啊。你看看前几天从台湾来的同修其中有一个人告诉我，台湾现在有些法师提倡日本的本愿念佛他来告诉我，那些法师说本愿念佛才能往生我们中国这个法师们念佛的将来纵然得生呢，都生得遍地遗尘呢。这种人能不能往生？不能往生。为什么呢？没有信念，随便听人家讲几句话的信心就动摇了，那怎么能往生？真心切愿，那个愿信念是决定不动摇诸位同学好好去念念善导大师《观无量寿经》的注解他那个注解也叫做四帖书你们要看到《观经四帖书》就是善导大师的注解善导大师古人跟我们讲他是阿弥陀佛再来的 那么既然是阿弥陀佛再来的，这个注解就是阿弥陀佛自己注的，还会有错吗？诸位细细去念念上品上身这一章，这一章注解的文很长，差不多占全书的五分之一，单单讲这一段里面跟我们讲到信愿啊，真正对净土有信心的人啊，别说是什么法师跟你说，他里头举了很多例子，到最后说释迦牟尼佛自己来跟你讲，还有一个法门比这个法门还更要好，你放弃了个法门照我这个修，那个真正有信愿的人或者谢谢释迦牟尼佛，我已经选定这个法门，我绝不改，你那个法门就教别人去吧，这才叫有信愿啊。佛来了跟你讲都不变更，我就认定这一门决定不动摇，你才决定得生，往生之后品位高下，在念佛功夫的前身，诸位要听清楚，功夫前身没有说念佛号多少，没有说念得多的人啊品位就高，念得少的人品位就低，念多少不相干，功夫从哪里看呢？功夫从断烦恼当中看啊，你念佛的功夫能够把见思烦恼扶住了，待业完成啊，生凡圣同居土啊，能够把见思烦恼断掉了，断见思烦恼，浮尘沙烦恼，你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方便有余土，功夫深啊，再深一层的断见思断尘沙浮无明，你生到极乐世界是十报庄严土。所以念佛是论功夫浅深呐，这是功夫啊。那么由此可知，功夫说的是什么？放下了。你要真正能放得下了，这个身体还在这个世间，在这个世间随缘度日就好了吧，什么都不要计较，什么都不要执着，什么都不要分别啊，都好，没有一样不好啊，这样你才得自在呀。这个样子才叫功夫啊，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品位就高了。弥陀经要解实在是写得太好，印光大师对他的赞叹，说届时是古佛再来，阿弥陀佛再来，给弥陀经再做一个注解，大概也没办法超过他。这个赞叹到极处了，我们要相信，不能怀疑啊。过去 曾经有一次，演培法师问我，就问这桩事情，印光法师对弥陀经的赞叹是不是太过分了？我老老实实告诉他，我说印祖讲的话一点都不过分。印祖讲得好，我们能够依教奉行，哪有不得往生的道理？决定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你依照这个注解，依照这个经典去修学，你这一生当中决定圆满成就，这才是真正的如来往昔誓愿力化身身心爱要藏啊。这个藏是讲你信得深啊，你的愿信愿深啊，称之为藏啊。好，今天时间到了，请掀开经本第七十一面第一行，七十一面第一行，二是可爱要光明天王，成佛为神，普观一切少光天、无量光天、极光天众而说颂言。这一段是设计的仪式，跟前面意思完全相同，就不需要再说了。可爱要天王，在前面我们看到他得的法门是恒受极尽乐，而能详现消灭世间苦。所得法门的这个意思前面也说过，这个地方略略地提一提。恒受极尽乐，这个意思是说的非有，能详现消灭世间苦呢，是非空。这个是得法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意思，非空非有啊，这才是与诸法实相相应。那么下面我们看他的赞颂，也有一首四句：我念如来悉所行，尘世供养无边佛，如本性心清净业，亦复威神今席间。前面三句都是说他所证得的极尽乐的境界，颂文里面所说的呢，都是因行，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我们看到他在因地上所修学的 就能体会到现前他所受用极尽乐的境界，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天王实际上是佛菩萨示现的，不是凡夫。摩念如来悉所行，此地是赞叹毗卢遮那如来，常常念佛所行的，习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佛所行的是什么样的行业？下面两句就给我们说出来了。尘世供养无边佛，所以他才能成就无上菩提啊，佛慧双修啊，什么叫尘世，什么叫供养，这个里面的意思很深啊。尘世是奉世之意，这个都是下对上的敬词啊。我们伺候父母叫尘世，伺候师长叫尘世，现在所谓的是小心谨慎的照顾，这照顾长辈呀，所以尘世是讲的心态，供养啊着重在四项，供养里面佛在经上常常给我们讲的，有财供养，有法供养。财供养里面有内财供养，有外财供养。外财是我们以金钱物品供养的，这是属于身外之物。内财供养啊，是指我们的劳力啊，我们身体为他服务，为他工作啊，或者是为他筹谋，为他策划啊，用我们自己的智慧能力，这些都是叫做内财供养，这个供养里面通通都包括了，而且普贤菩萨告诉我们，住供养中法供养最，这特别称赞法供养，法供养行愿品里面给我们举了七个例子，其诸位一听这个数字就知道它代表圆满的，就是所有一切的法供养，这就是无量无边的法供养，归纳起来不外乎这七大类， 我们要这样子看法。这个七大类，七大类里面第一条，儒教修行共享，这个意思就很清楚很明显了。佛在经教当中教我们要做的，我们都能把它做到，教给我们不可以做的，我们决定遵守而不毁犯，这就叫儒教修行供养。换一句话说，清凉大师教导我们修学一定要具足信戒行正，这四条通通具足了，就是圆满的发供养啊，儒教修行供养。佛的教戒很多，佛说这些经法我们要明了，不是说给某一个人听的，佛是应世间各种不同根基而说的，因此我们只要在众多法门之中选学一门，依照这一门修学就成功了。现在我们的道场大多数同修都是选择无量寿经，这个选择是很恰当的，是得到世尊赞叹的，不但世尊赞叹，也得到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赞叹。为什么呢？这个法门真正契合我们的根基，契合末法时期绝大多数众生的根基，这样才得到诸佛赞叹。这一部经分量不多，对于现前的社会，每一个人工作都非常忙碌，分秒必争。如果选择的经论不头太大，像华严就不适合了，分量太大了，很难受持啊。那么有些经典呢，这个经文太短了，也不容易收到效果，这个效果叫熏习的效果。而无量寿经对现在的人来说就非常适中，佛教导我们每一天要读诵，首先要把经读熟，熟了以后每一天读一遍就可以了，读的时候不要赶时间，不要求快，要读得字字分明，要读得有韵味，这样不但能摄心，也能帮助你开悟。 但能自利呀，也能够利他。啊，所以是聚斗要分明，段落要念出来。这样才有效果啊！所以这部经从头到尾念一遍，大概要多少时间？要两个小时。啊，这个是古人读书标准的速度。啊，那么现在人有的人念得很熟，说半个小时啊就念一遍了。我叫他念一遍给我听听，我听了好几分钟，一个字没听出来。啊，念的这是像机关枪一样。啊，这种念法的时候，纵然自己得利益，不能利他。诸位要晓得，我们读经的时候啊，纵然没有别人在旁边听见，有鬼神呐。啊，我们要顾及他们呐，念的让他们听，听得生欢喜心，鬼神就护你的法了。啊，你只能草率的去读，读的时候他完全听不懂，他就很讨厌你，就走了。啊，这个善神不护你的法，妖魔鬼怪围绕着你，你的麻烦就来了。啊，所以这个畜生多紧，利益很大啊！这是佛在经上常常教导我们。我们要懂得，要认真的在学习。读经、听经，都是属于尘世供养当中的一分。无边佛，无边是从数量上讲，无量无边的。啊，你看看，过去现在这些做佛的人，他们的善根福德多厚啊！尘世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哪有那么简单？想想我们自己的善根福德，为什么这么薄？这个问题多少总能体会到一些吧。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寿经》上跟我们说明，是阿舍王子那一批人，过去生中曾经供养400亿佛，你看看如来往昔所行的，他们成事供养无量无边诸佛，那400亿算什么呢？这个数量太少了。这么说起来呀，我们自己感觉的没指望了。为什么呢？我们要到哪一生哪一劫才能够啊累积像诸佛如来这样的功德呢？这是一个很现实，也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如果这个事情是真的，佛 佛法里面讲的圆顿法门呢、啊，不就值得我们怀疑了？这个事情这怎么讲法啊？如何来解释？关键还是在迷雾啊。阿舍王子过去虽然供养四百亿佛，还是迷而不悟，所以他成佛还得有时候啊，没那么快啊。如果你一旦开悟了，是觉而不迷了，这个尘世供养无边无量无边佛，给诸位说，一念之间可以圆满。华严经我们虽然读的不多啊，才算是开头啊，前面曾经跟诸位细说了，我说这个意思你们能懂吗？时间跟空间都是抽象的概念，不是事实啊。所以佛在这个经上讲的念界圆融，华严给我们说的十玄门呐、啊。迷的时候，短时间变成很长的时间；悟的时候，很长的时间会变成很短的时间。所以叫念界圆融，念是一念，界是无量界，一念可以展开为无量界，无量界可以浓缩成一念。我们会不会呢？如果会了，说老实话，华严会上我们这一生有份呐。那如何供尘世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呢？无量无边诸佛就是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我们常说以孝顺父母之心孝顺一切众生，以供养世尊之心供养一切众生，那个无量无边众生不一时全部供到了？诸佛在哪里？我们六根所对的皆是诸佛啊。很可惜啊，我们不认识啊。你要真的认识了，佛在经上常说，说的都是真话了。一切众生皆是我自己过去父母未来诸佛，你在一念之间岂不是变供了吗？圆满的成事了吗？你要会学就在这个地方学，哪里需要无量界呢？而实在讲的是，我们这个一念呢，就收圆满的收拾无量界，把无量界收起来的时候变成一念，一念变供， 真诚恭敬啊，孝顺供养，一念周遍虚空法界，这一句你就做到了啊。这一念要保持，不要失去。我们这一生当中决定成佛，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告诉诸位，你往生的果位决定是十报庄严土的上辈往生，不是在同居土啊，不是在方便土啊。你要是没有这个意念，没有这个心，你念佛那就是多半是生凡圣同居土。所以诸位要真正把品位提高啊，提到最高不是难事情啊。这个事情真的是善导大师所说的，总在于语言不同。这是善导大师讲这个九品往生，三辈九品。古时候的大德认为，上三品决定是菩萨往生，中三品那个是声闻缘觉往生，凡夫只能在下三品往生。古大德有这个说法，善导大师说不是如此，九品往生都在语言不同，更信大力之人，如果遇到的语言烈，品位也不会高。根性烈，业障重的这众生，有的时候语言殊胜，品位反而高深。善导这个话说得好啊！我们想想，这个是合理的，真的是合情合法合理。我们听了应当深信不疑，他的话我们可以在华严经上得到证明。第三就是如本性心清净业，这一句关键的字眼在本，本心，本性，本心就是自信，自信永远是清净的，再尘也不染。我们的自信现在有没有污染呢？没有啊。自信要污染了，那怎么能叫真信呢？怎么能叫本性呢？本性是本来如是啊，本来不染啊，本来清净啊。信心是本心啊，我们现在佛也在经上常讲，我们被污染了。什么东西被污染？妄心被污染了。妄心不是真心， 虽污染呢，没有关系啊，一点都不妨碍。清凉在这个经上给我们讲吗？理事无碍啊。事事无碍，怎么会障碍？碍在什么地方呢？碍在我们自己糊涂，把妄心当作真心，这一下就妨碍了。真心在哪里呢？不知道，忘掉了啊。真心忘掉了啊，把妄当作真，妄心当了家了，做了主了，我们这才受害，这才搞十法界，才搞六道轮回，才搞三恶道。真正觉悟的人，明白的人，